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杂志式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太。今集的题目叫做神奇的夫妻缘分，为什么在茫茫的人海里面你就偏偏地认定了他，或者他是你的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呢？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缘分了。今天、我们就来谈下夫妻之缘背后的科学故事。在1990年9月，洛杉矶一家私人的诊所里面来了一个叫做莫林的年轻女子。莫林有一头的乌黑秀发，天生丽质。不过呢，看上去她神情紧张。她走入了诊所之后，说自己是在纽约飞过来的。她是慕名专请牛顿医生为她治疗的。牛顿医生的全名叫做曼克尔·牛顿。他是当时洛杉矶最有名的催眠心理学医生。虽然呢，莫林就没有预约，但是呢，他因为远道而来又这么有诚意，牛顿医生就专门还为他安排了治疗了。在治疗室的里面放松了下来的莫林，他讲出了自己的私隐。原来啊，美丽的莫林一直都有众多的追求者的，但是她呢就不为所动的，因为她已经有一个已经订了婚多年的未婚夫叫做戴尔。莫林呢和戴尔是在大学的时代就相恋的了，一见如故。戴尔人品端庄，踏实敦厚。莫林一直都觉得和戴尔在一起很有安全感，是理想的夫妻人选来的。两个人本来呢就已经商量好了在今年的年底呢就举行婚礼的了。怎知呢，在5个月前，一个叫做瑞克的男子突然呢就闯入了莫林的生活。瑞克对美丽的莫林一见钟情，即刻呢就开足了马力，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攻势。他完全不顾莫林已经有未婚夫的事实，硬是要横刀夺爱。但是奇怪的是呢，莫林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个感情专一的人，对其他的追求者从来都是毫不犹豫，冷面地拒绝的。但是这一次呢，莫林居然就心动了。瑞克不单止长相英俊，而且呢和目睹的戴尔相比，莫林和瑞克就有讲不完的话题。从一开始只是礼貌性的交谈，到谈到越来越深入，莫林呢就越来就越觉得瑞克才是自己的灵魂伴侣。于是经过犹豫挣扎之后，他终于就向戴尔提出了分手，投入了瑞克的怀抱，而且还和瑞克定下了婚期，准备在两个人相识5个月之后来一个浪漫的闪婚。但是奇怪的是呢，随着和瑞克的分歧越来越近，莫林的心里边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。抛弃了前未婚夫戴尔的负罪感笼罩着自己的内心， 万一自己和瑞克前世相识的感觉只是一种错觉，那又怎算呢？听日啊，就是他和瑞克去市政厅公证结婚的日子了。但是今日啊，莫林就坐飞机来到了洛杉矶牛顿医生的诊所，他想通过催眠了解一下自己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。于是牛顿医生就和莫林安排了催眠，慢慢进入了催眠状态的莫林讲出了这样一段故事。在1930年，莫林是旧金山一个富裕家庭的细女，即是莫林的前世了。她的父母呢，为她安排了一个盛大的舞会来庆祝她年满20岁的生日。她的未婚夫瑞克呢，都参加了莫林的生日舞会。她两个在舞会上翩翩起舞，一对金童玉女，真是羡煞了无数的旁人。舞会之后，那一世的瑞克就开着敞篷跑车，带着未婚妻莫林呢，就出去兜风了。看着如花美丽的恋人，饮到嗨嗨地的瑞克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车技，一路狂奔，不知不觉呢，就开到了太平洋海岸的公路。太平洋海岸公路就是大名鼎鼎的加州1号公路了。公路靠着太平洋，到处一番美景，但是呢，又是处处都是悬崖峭壁。这个时候正在这里做着纪录的牛顿医生呢，突然间就听到深度催眠的莫林发出了一声惨叫。然后呢，在催眠里面，莫林就断断续续地讲到瑞克的车失控地冲落了太平洋，好在啊，没撞到了峭壁，车就直接跌落了海里面。被冰冷的海水一击，瑞克的酒就醒了，他三两下就排出了驾驶座，对落水的莫林就不管了，自己呢就游到了沙滩，自顾自地逃命了。只是剩下莫林在海水里面苦苦地挣扎，刚好附近就有一只路过的游船，船主呢看到有人落水，二话不说就跳了落水，将奄奄一息的莫林就救了上船。但是呢，已经回天乏术了。莫林那一世就在20岁生日那一日结束了。而游船的船主呢，就是莫林的前未婚夫戴尔的前世。这个时候催眠结束了，面色苍白的莫林慢慢地睁开了眼睛，他只是讲了一句话：原来啊，这样就是缘分，亦即是命运。跟着呢，莫林就对牛顿医生讲：我知道我应该怎做了。然后呢，他就慢慢地离开了牛顿医生的诊所。那莫林做出了什么最后的选择呢？我们后面再讲，休息一下，下一节呢，我们继续讲莫林的故事和科学家怎样研究缘分的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翻嚟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嘅第二节时间。咁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到莫林喺牛顿医生嘅催眠底下，知道咗自己前世嘅经历，同对牛顿医生话，知道自己应该做乜嘢选择啦。咁究竟人与人之间嘅缘分到底系一种物理存在呢？定是说它仅仅是一个美丽传说呢？最新发现啊，证实了缘分它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千里姻缘一线牵，这一条将男人和女人牵在一起的红线，不单止是在月下老人的手里边，它更加隐藏在人类的基因信息当中的。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教授多明哥，他做了一项调查来了解人类择偶是不是和遗传有关。之前的科学界都信奉曼德尔的遗传学，认为基因是随机分布的，人类择偶也是随机的。但是后来根据一些统计学的研究，科学家他们发现人类呢，他会和自己有相似感觉的人结婚。看到这项相同数据之后，多明哥教授就觉得很奇怪了，他做出了遗传学的思绪，难道说夫妻之间会和相似的人结婚？比如夫妻两个人在教育、宗教、家庭上相似，是不是都能够在人体遗传学的信息上边找到证据呢？于是多明哥教授就和他的同事一起，用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收集的基因数据组，做起了单核苷酸多态性的分析。所谓单核苷酸是人类基因组上边的组成单位，人类基因组里面有大约配对的30亿个单核苷酸，这些核苷酸分布在23条染色体上边，也就是23条 DNA 的分子上面。人类个体之间在 DNA 分子的某些地方会有不同的核苷酸，比如个人在某个 DNA 的位置上边是 CGAT 这四个核苷酸排列在一个序列的，而另一个人在这个位置上边却是 CGGT 另外一个序列。这样啊，他们两个在序列的第三核苷酸就存在着差异了。通常这个差异就叫做单核苷酸多态性。遗传学家就猜测，这些差异就是人与人之间个体不同的关键点。每个人的个性、脾气、甚至智商、情商、外貌的不同，都很可能和单核苷酸多态性这个事实有关的。多明哥的小组就集中观察这些差异，来了解人类择偶到底和遗传信息有没有关系了。小组一共搜集了9000几个基因组合，其中有825对夫妻。多明哥教授将一些夫妻作为一个大组，其他就是非夫妻的人群作为对照组。研究结果发现，夫妻组在170万个核苷酸的位置上边相似度远比非夫妻组要高很多。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刊上边，也就是说专家从遗传信息编码上间接地证明了常规的观点。 人一般会选择同自己相似的人、有相似感的人结婚的，这个就是通常所讲的缘分了。那我们又讲回莫林这个故事。牛顿医生在很多年之后，在一次社交的聚会里面，偶然间又碰到了莫林。这个时候莫林已经是两个小孩的母亲了，她相当幸福，她笑眯眯地将自己的丈夫戴尔介绍给牛顿，并且感谢她给自己找到真正的缘分。莫林说，多谢你牛顿医生，我啊差点就失去了我的真爱了。其实啊，在中国古代都历来就有夫妻之缘早就注定的讲法。或者我们再讲一个出自唐代李福贤《俗言怪录》缘分天注定的故事。话说呢，唐宪宗那个时代有一个叫做韦固的书生，他家就住在杜陵，亦即是今日的陕西省西安市曲江乡一带。韦固啊，他出世在当地的一个望族，家底都算殷实的。长大之后又考上了我们现在叫的公务员，即是做了官了，他食皇粮。韦固的工作稳定之后呢，就想到了要解决婚姻大事，因为他的父母早年在他少年的时候就已经是离世了，所以韦固就是孤儿。他成年之后就很急着想快点娶妻生子，因为呢他都孤单怕了，担心日后形单只影。但是呢，不理他怎样委托人四处求婚，都是无功而返。唐宪宗元和二年，亦即是公元807年，孤独的韦固他突然间就兴起，话走就走，来了一次旅行。他带着他的仆人准备去古齐州游玩，在旅途里面到了宋城，亦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的一个旅店投宿。店里面啊很热闹，因为呢故人的酒肆、茶楼、客栈亦是消息的集散地。因为呢人流量大，所以啊想打听各种消息或者是想贴寻人启示的都会来到这些地方的。形单只影的韦固看到这些情景，又想到了自己的终身大事，认为啊媳妇是不会从天而降的，要自己创造机会。这样说韦固就想，他说不如我们在这里发一条征婚广告吧，或者消息传出去有女儿待字闺中的某人家里面，就会成就自己的终身大事。于是韦固就向同店的旅客发布了自己是个钻石王老五，正在那里寻找相亲对象的讯息。讲下讲下，时间到了，我们下一集再讲韦固究竟在宋城有没有碰到真正的缘分，取得外妻。多谢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节目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